的是吴老师与 Maggie 聊天文与生活频道。好，一样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吴福和老师呢，来跟我们做丰富的分享哦。那进入到了新的一个月份，当然我们也要来看一下，新的月份的重要的天象。吴老师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来到十月份，以前十月份假日是很多啦，在没有周休二日之前，对，不过现在就也不错啦，还是有一个双十的这个国庆连假。这一次的连假会是一个3天的连假，当然可能这一阵子疫情趋缓之后，许多朋友也会比较常会去户外走一走嘛，哦，那我觉得最近的话呢，秋高气爽，真的是关心的好季节，而且。现在真的感觉天黑的时间早很多，6点多天就暗了，对。
嗯，没错。其实我以前是很喜欢十月。
嗯。
第一个就是刚刚你讲秋高气爽。
嗯。
那另外两件事情就是，哇，这个台湾栾树啊，真的是它的季节开得很夸张，很漂亮。
嗯。
那第三件事情呢，真的是国旗飘扬。
嗯。
我每次十月的时候，有时候会开着车。然后就到那个圆山饭店那个附近的路上看了一下，哇，那个国旗
旗海飘扬的样子，
旗海飘，真的很漂亮哎。我永远记得一件事情啊，
嗯，
因为我岳母都跟我住一起嘛，哈，我岳母前在的时候，有一年，他居然跟我讲，那时候十月哦，
嗯，
他说可以麻烦我载他哈，去圆山饭店那个中山北路那边绕一下。我问他说为什么？你为什么想去呢？他说他想看一下旗海，就这样子。我印象超深刻了，真的。
对，而且我想补充一个，我觉得十月份还有一个很棒的，就是赏候鸟的季节来了。
嗯，
最近这一阵子有很多赏候鸟的朋友，应该已经开始这个南北追着跑，
蠢蠢欲动。
对对对，什么赤腹鹰已经来了啊，
对
啊，黄头鹿啊等等啊，哦，这个是赏候鸟的季节。
最近也有人群组里面赖来赖去的，哇，这个真的是很多啊，
非常的壮观。
那当然，肯定的，那个国庆鸟，那当然是一大盛事啦，
对。
不过哈，我们在十月的天象里面也没有漏人哦，也是很热闹。
嗯，
那我们来看一下十月天象里面的五大行星。
是。
这五大星，所有五大星，我们常讲嘛，就是用眼睛看得到的，
啊，嗯，
不要用望远镜。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
对。
那这五大行星里面，啊，比较可惜的就火星。现在火星刚好在太阳的旁边，
嗯，
那太阳现在在哪里？现在太阳在室女座，
哦，
那火星就在室女座的位置，那刚好在太阳的旁边，所以现在你要看火星，啊，真的是有点困难，
嗯。
那其他的四大行星啊，
嗯，
看起来就是很舒服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水星，
嗯，
对，水星你如果在十月份的上半月啊，它现在一样在室女座，
嗯，
那你说太阳在室女座，水星在室女座，为什么看得到？因为它离太阳远一点点
啊，哦，
那它离角宿一很近。室女座的最亮星叫角宿一嘛，
嗯，
角度的角啊，那宿舍数念 points 一二的一，
对，
它跟角宿离得很近，所以你看到角宿的时候，你就仔细看旁边一颗，那颗就水星，
嗯。
你如果看到水星旁边那颗就角宿一，两个非常非常近。
啊，
那现在太阳啊，大概5点45分下山。
嗯，
我刚刚主持人有讲嘛，现在暗得很快，5点40太阳就下去，
6点多天就全黑了。
那水星啊，大概6点左右就跟着下山。
嗯，
所以你大概还有10几分钟、20分钟左右的时间可以看一下水星啊。
哦，
但是水星到十月份下半个月的时候，
嗯，
看起来又会。另外一种情况，
嗯，
这个时候啊，因为水星绕着太阳转一圈啊，88天，所以44天在这个在一侧，44天在另外一侧，
嗯，
所以水星呢，在下半旬的时候啊，
嗯，
它大概5点就升起来，那太阳5点50升起来，
早上哦，
对，早上，因为我的窗户啊是可以看到太阳，
嗯，
那我的窗帘啊都稍微会把它打开一下，
嗯，
看到亮了，
嗯，
那现在升起来时间呢，啊，比以前真的晚了耶，那感觉很明显的，啊，
嗯，
所以啊在下半旬的时候，水星先升起来，隔了将近1个小时，太阳才升起来，
嗯，
所以10月25号，水星西大距，
哦，
水星西大距，那我们讲过。西大距要往东边看，
东边
就要凌晨看。
对，
所以水星在下半旬的时候5点升起来，那10月25号来到你从地球画一条线到太阳，画一条线到水星，那个角度很大的很大的离角啊。
嗯，
这时候看那行星是非常棒的一个机会。那刚好10月25号的时候，这个离角就很大。
嗯，
来到太阳的西侧，我们叫西大距。那西大距往东边看，好，就在离正的时候看，那你会觉得很奇怪啊。讲到这个地方，你会觉得很奇怪，怎么水星一下子东大距，一下子西大距，
跑得好快、哦。
明明你上个对啊，你上个月的时候，我们在节目才讲过啊，九月十四号不是水星东大距吗？
对呀、
啊。那这个月十月二十号又跑到西大距来，所以我们刚才有讲过、嗯，水星绕着太阳公转一圈88天，所以它绕一半是44天啊。44天，那当然地球上看的角度不一定准准44天啊，不可能刚好就是那个整数，因为你还要考虑地球的位置嘛，对不对、嗯、所以大概40几天就一个大距，
地球自己也在跑啊，它在跑，地球也在跑，
对，所以你看哦、嗯、9月14号水星动大距，那到9月底是16天嘛，那10月25号是水星西大距，25天加16天41天啊，
对，
所以差不多40几天就一个大距，哎、就一个大距一个大距。但是金星的大距就很不一样啊，因为金星啊绕着太阳公转一圈啊224天，
嗯，
所以啊它将近110几天才会有一个大距啊，金星的大距就不容易。
嗯、
水星的大距44天，一个多月就一个大距了、
哦
啊、所以水星的大距就容易啊。
嗯，
这些内行星像水星哦，常常有朋友哦也会问，你知道吗？
嗯，
那水星哦，明明西方名字叫 Mercury 啊，
嗯，
好、哦，我们就说神的信差啊，对不对？
对，
因为他走很快嘛，
快，
对，神要请他送信了、啊，这还可以理解。
嗯，
那为什么中国人叫水星？难道它上面有水吗？看起来就水的样子吗？以前真的常有人问这个问题，你知道吗？
嗯，
这个啊、哦，你要从中国以前春秋战国的时候，尤其是战国时代，
嗯，
阴阳学家把以前中国人对天地的看法做一个整合，他就认为万事万物连人哦，都是由五种运动现象所形成的，连人的身体也是一样啊，它叫做水金火木土。
嗯，
就是后来我们演变成五行嘛，
五种元素。
它不，当时开始的时候不是元素，它是运动现象。
哦，
它是一个现象。
哦，
它是一个运动的现象，一种活动的现象，
嗯、
或自然界的一种，你看到一种自然界的一个表现的方式。
嗯，
那水，你仔细观察水，水是往下流。
嗯，
所以它叫任下。
嗯，
然后你看金，金色的太阳光一照射，反射出来就像金属的颜色、
嗯、
所以它好像在打仗一样从事改革、
嗯、
那你看那个火都往上烧，所以它是沿上的往上窜的、
嗯、
那你看那个木，看那个树木啊，树木很少长得很直的啊，都是弯弯曲曲、嗯、它叫曲直、
嗯、
就像人身体里面有一些血液的流通啊，或者说里面的构造是弯曲像曲直、
嗯、
那像土它是要耕种的，是架色，那个颜色是黄色的，所以当时候的阴阳学家他说万事万物连人的心底是五种的运动现象他所造成的、
哦、
水金火木土，那当然了、哦、中国很厉害嘛，哲学思想在那个年代非常蓬勃发展，就不慢慢发展成五行啊，然后各种东西就配上来，连颜色也配上来啊，
嗯，
水就给它黑色，金就给它白色、哦、因为观察大自然现象，水多了远处看的时候就像暗暗的嘛，
嗯，
不然伽利略为什么拿着他那个当时不很正确的望远镜去看月亮的时候，看到月亮暗暗，以为是在地球上看远处的海洋一样暗的，所以把那个什么
宁静海吗？
对啊，它就出现了一样的、啊水就变成黑色的，
嗯，
金就变成白色的，火啊就变成红色的，木就变成青绿色的，土就变成黄色的、嗯、那后来到了西汉的时候，司马迁他观测天上星星的时候，就看到一颗星星，早上太阳没升起来的时候，它会升起来；黄昏的时候，太阳下山以后，隔一阵子它才会下山。所以那一颗又叫晨星，又叫做昏星。后来才发现，它根本就是一颗星星，
同一颗星，
它只是同一颗星、
嗯。
所以以前这颗星星它是两个名字的，一个是晨星，一个叫昏星。后来搞清楚，原来同一颗星星。那后来司马迁就一直观测它，发现这颗星星呢、啊，怎么看起来黑黑灰灰的？干脆用五行的名字，因为它在天空中会运动啊，会换来换去啊，那、
嗯、
干脆给它五行的第一个水星，就这样来的
哦。
因为看起来是黑黑黑黑的颜色，
嗯，
所以啊，跟它上面有没有水是完全没关系，是原来是中国的五行出来的，
嗯，
后来司马迁他们观测的结果，我是觉得司马迁可能啊、哦、眼力不太好，知道吗？因为他看那一颗天空那颗很亮的星星呢、啊
嗯，
把它叫做木星。你现在去看木星，怎么会有青绿色的呢？
嗯，
不可能啊！ 那现在看的火星还有道理啊，
嗯，
火星呢，现在你接近的时候看起来就红色的，
对，
那金星也有道理啊，你现在如果仔细看的话，你看那个金星真的还是有它道理，
对，
很亮的，对对
对。
那土星有时候看起来黄黄的，还有道理的，
嗯。
但你怎么看木星怎么是青绿色的？我怎么看都不相信，你知道吗？所以啊，中国人的水星的名字原来是以前啊五行进来，
嗯，
然后经过以前的人他的观测结果给他个名字。他原来中国人是没有水星的，在西洋以前是没有叫水星名字的，他叫辰星跟彗星，
嗯。
你要记得他以前在西汉以前叫辰星或彗星，
嗯，
西汉以后司马迁以后才叫做水星啊，哦，他是这样来的 啊。
了解。
那金星呢，啊，金星这个星星呢，啊，他现在在天秤座，
嗯，
他目前在天秤座，他慢慢会走到天蝎，那会走到蛇夫，这些八大行星都在黄道里面移动，全部在黄道带里面移动啊。他到蛇夫来你会讲说，欸，蛇夫又不是黄道十二星座其中一个，但是蛇夫啊明明就是黄道里面的一个星座，
嗯，
所以其实啊黄道里面是有十三个星座的啊。那时候巴比伦人他发明了那个黄道十二星座为了占卜要用的时候，是因为十三啊除不尽，所以啊蛇夫座就没有算进来，
嗯，
但是蛇夫明明就在黄道里。你看金星哦，最近他就在天平，太阳一下山以后有一个很亮的星星在西边，那一颗叫金星，
嗯，
那亮度啊负四点三等到负四点六等，欸，非常亮，欸，它会慢慢移到天蝎座来。十月十七号金星会来到天蝎座心脏星宿二的旁边，
哦，
应该，啊，要稍微，啊，抬起头来看看天空一下，
嗯，
一颗很白一颗红红的星星，两个靠得很近，
嗯，
哇，这个，啊，有手机拍一下真的是很难得，你知道吗，
哦，
它走到金星走到天蝎座右，他慢慢走到蛇夫，
嗯，
那到了十月三十号的时候，金星来到东大距，
哇，
负四点六等，欸，金星的极限星等是负四点八等哦，
嗯，
负四点八等啊，极限星等啊，
嗯，
它来到负四点六等，亮到不行，
非常亮，对，
所以十月三十号那一天啊，太阳下山，你可以尽情的好好欣赏金星，
对呀，
啊，所以啊，我说十月啊，五大行星除了火星以外啊，
嗯，
水星，非常值得看，金星更值得看，尤其是金星在十月十七号靠星宿二很近，就很特别，
嗯，
因为星宿二这颗星星呢，啊，从古到现在就是非常有名的一颗星星啊，红红的
大火，
而且现在大火啊，而且一等星也是很亮，你知道吗？
像天蝎座看起来会像两个心脏，欸，
对，啊，有一个心脏都快爆炸了，是不是？因为金星很亮，非常亮，而且点亮了那个心脏啊，还是天蝎要复活。
我记得以前老师你有说过，就金星很亮很亮，然后如果我们在一个相对没有光害，比方山上，那个亮到就是没月亮的夜晚，你都还是觉得金星会把你照出影子来。
对对对对，听说有人看过，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不过那个透明度应该是很好啊，最近很好的时候啊，
嗯，
那除了水星跟金星以外，火星因为在太阳旁边嘛，所以最近你就比较欣赏它。
但木星跟土星不错哦，
哇，很真的很棒，
嗯，
我最近都常看它，因为有时候看就看呆了，然后抬起头来，我就看到路边有时候走过的人就看，欸，奇怪这个人抬头，再抬起头来看，就这样子，
嗯，
因为好奇嘛，就这样子嘛。那木星啊，目前就在摩羯座，
嗯，
现在上半夜它很晚才下山了，那下半旬的时候大概是半夜大概两点多就下山了，所以啊，你现在趁着这个十月份的季节，好好看一下它，它的亮度啊非常亮，
嗯，
负二点五等到负二点七等哦。
对，
目前就在摩羯座的哪里？因为摩羯座，啊，你仔细看摩羯座，它是一个倒过来的三角形，
嗯，
那你面对摩羯座倒过来三角形啊，是不是有两个尖角？就像一人的那个微笑符号啊，
嗯，
啊，微笑符号就是一个倒过来一个三角形嘛，啊。那木星就在左边那个尖角
哦，
哎，我们叫做劣币正三跟劣币正四，
嗯，
那这两个星星的右边叫劣币正三，左边那个叫劣币正四，劣就是堡垒的劣，壁是墙壁的壁，
嗯，
正就是那个下一阵大雨的那个正啊，
嗯，
啊，劣币正是什么意思？就是古时候军队驻扎军里面呢，啊，在周边做那个防御的攻势，那个叫劣币正。
嗯，
那因为劣币正是中国的古星官名字，它有十二颗星星，
嗯，
后来就慢慢增加了八颗。所以累壁症啊，它一共有20颗行星，比较亮的落在摩羯座就累壁正上跟累壁正四，那木星呢、啊、就在累壁正上跟累壁正四的中间，你知道吗？所以你看到木星以后啊，右边暗暗的那颗星叫做累壁正三，左边暗暗的那颗星叫累壁正四，它是摩羯座的 Delta 星，那这颗星星是很有名的，非常有名的，因为1846年9月23号的时候，法国的科学家、数学家勒维耶写一封信给加勒。9月23号的时候，加勒收到勒维给他的信，勒维请他就在累壁正四东边大概5度的地方，你就可以找到一颗不知名的行星。结果啊，加勒跟他的助理德雷斯特用不到1个小时哦，就在勒维耶所讲的累壁正四东边5度的地方，找到了海王星，就是这个。
对，
但是摩羯座啊，摩羯座整个亮星啊，理论上啊应该是累壁正四，因为累壁正四啊它的亮度有 2.81 等，但是摩羯座的真正阿法星最亮星啊，是落在摩羯座右边那个三角星尖角右边，右边有2颗星星啊，不像累壁正三跟累壁正四啊有点平行，右边那两颗星星它是一颗上一颗下，叫做牛秀二跟牛秀一，那个苏东坡不是讲过吗？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啊，牛秀就在那个位置，那个尖角的上面那一颗叫牛秀二，下面那一颗叫牛秀一，那牛秀二跟牛秀一啊，牛秀二就是摩羯座的阿法星，不过它只有 3.55 等，反而是累壁正四是 2.81 的，
它变暗了吗？
有可能是因为变暗，当时候在设定的时候，应该是牛秀二是比较亮的，或者说当时候因为它可能是核心遮掩的关系，或是变暗了，但是因为那时候已经确定了嘛，就不再更改了。
是，
所以你不要以为摩羯座的牛秀阿法星就最亮，不是，它只有 3.55 等，累壁正四有 2.81 等。那土星啊，目前啊就在牛秀二往牛秀一画条线下来，一颗 0.5 等到 0.6 等了，那一颗就是土星。那各位都知道木星跟土星啊目前就在摩羯座上面嘛，那摩羯座啊就是以前讲的占星里面叫摩羯宫嘛，你如果是12月22号到1月19号出生的人啊，就是属于摩羯座的嘛，摩羯座的保护星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土星跟天王星。所以你土星在你的摩羯座里面最近应该算很旺。
老师你也讲占星咯。
我是顺便讲
了。OK
不讲这个、啊。但是摩羯座、啊、这个星座讲、真的它是真的是一个很棒很棒的星座。但是各位一定要记着，摩羯座的魔、啊、不是魔鬼的魔。那个摩羯座的下面是一个手部、啊。
对。
那个手部啊，这个、魔羯、啊，
你是真的有看过有人写魔鬼的魔、
哦？常常看过、啊，真的，
真的、
真的。那为什么这样子啊？其实这个摩羯座啊，它是从印度翻译来，黄道十二星座，就所谓的黄道十二宫嘛，是巴比伦占星术出来。后来亚历山大帝大家都知道，西元前356年诞生，活到西元前323年嘛，对不对？
对。
那他在西元前326年的时候打到印度，但其实传了很多东西到东方来，那因为当时亚历山大帝就把整个希腊上面的所有的那个城邦都控制，连巴比伦啊这边都控制了嘛，然后他就继承了这些知识嘛，然后就传到印度来嘛，印度啊再传到中国，所以黄道十二星座是印度传给中国的，就这样子啊，那中国人什么时候才知道有黄道十二星座？因为在隋朝开皇年间的时候，传入了大乘佛教五大经典，有本书叫做《大圣大方等日常经》，那后来这个经典啊，就由天竺来的法师阿莲那耶瑟啊翻译成中文，在这本经典里面就看到了黄道十二星座。那摩羯座啊，它是来自印度的一个神兽啊，所以它下面不是魔鬼的魔，翻译的时候就是下面一个手字，这个海兽叫做摩迦罗，它是恒河女神，还有。印度惠陀时期一个海神、叫做伐罗那的一个坐骑，那 整个摩羯座哈、啊，当时在巴比伦的时候，它是有个传说嘛哈，它是潘恩转变的哈、啊。潘恩啊，就是非常有名的 Mercury， 罗马神话叫 Mercury， 那希腊神话叫做 Hermes， 他的儿子潘恩。那潘恩啊，这个人是善于乐器的。那有一天呢、啊，他在奥林帕斯山帮众神呢、啊、弹奏音乐的时候，因为弹得太好听了，结果就引来了提风。那这个提风哦，就是盖亚跟塔尔塔洛斯生了一个小朋友。我们现在啊，有人说现在台风的名字就是从这个小朋友，这个非常恐怖的小朋友的名字命来，因为当时他一诞生的时候啊，风云变色、啊，狂风大作啊，那众生都非常害怕。所以当时啊，潘恩呢、啊，他在演奏的时候就引来提风，那提风一来，又众生赶快逃跑啊，潘恩也是很慌张啊，他就跳到尼罗河去。那直接跳下去的时候，他的脚步先碰到泥哦，变成雨，但是因为太紧张来不及变了，因为太慌张，整个就沉下去了。那沉下去以后，原来潘恩啊，他长得就是很怪异，他有羊角、羊胡须啊，人的身体原来就这样子，还有羊蹄。结果一下去以后，他的羊蹄变成雨，但上半身没变，所以他的长相啊，各位看摩羯座长相就很怪异。因为他来不及变成整个是雨啊。啊、所以在西方的故事里面、啊、摩羯座就是潘恩变过来的。不过摩羯座、啊、在巴比伦的占星术里面、啊、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星座。那在古老的传说里面、啊、它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星座，他们把它叫做神仙之门。也就是说、啊、你如果在人世间看破了各种名跟利，你过世以后啊，你就有办法可以从神仙之门到达你要去的地方。常常看到摩羯座的时候，我就想起苏东坡，因为苏东坡是1037年1月8号诞生的，他是摩羯座的人，折善固执。听说苏东坡也很喜欢占星术，因为这个占星术到宋朝的时候很兴盛，你知道吗？那他写了很多像《前赤壁赋》啊，很多诗词，有时候就会谈到斗秀跟牛秀啊，尤其是牛秀这个区域啊，那是不是他也了解这种传说啊？说不定他想说，他哪一天过世以后，可以从这个门哦、啊、到达他想去的地方。也不一定啊，只是我在猜测啊。所以啊，在这个月里面，你要看五大行星，除了火星以外啊，这几颗星星啊，你可以尽情的好好欣赏它。那当然了、啊，除了五大行星以外啊，十月份里面有两个重要的节气，十月八号叫寒露。10月23号叫做霜降。那寒露的意思啊，就是说代表深秋快要到，那凉爽的天气要渐渐转变冷了。但是在十月里面呢、啊，在另外一个整个气候变化很大的变化是10月23号的霜降，这时候开始降霜，台风到这个时候就完全结束了。不过现在天候异常，
对啊，
说不定霜降又还有台风，你知道吗？霜降一出现以后啊，整个的天候状况啊，大自然现象啊，古时候的人都在等三个现象。第一个，豺乃祭兽，豺就是那个动物啊，豺狼的豺啊。听说啊，霜降一到以后啊，这种豺狗啊，它打的猎物啊，会在晚上把它排成一整列，然后对着月亮鸣叫，还在祭月亮说，哎，冬天要到了，我要储藏食物了，然后先拜一拜，拜天以后然后才来食用、啊、所以、哦、你看唐代、哦、有一个诗人叫元稹、啊、他曾经写了一首诗叫做霜降九月中，叫做风卷青云尽，空天万里霜，野才先祭月，就是说野生动物豺狼它会先祭月亮、会祭拜月亮，然后接下来就先菊欲重阳，因为这个月的10月14号、啊、就是重阳节。
哎，对耶，
这些文学家也会观察大自然现象。所谓霜降以后啊，中国人会观测三个大自然现象，豺乃祭兽，第二个草木黄落，草木就枯黄了，就开始落了、叶子开始落，然后植虫衔虎，就是那一些会冬眠的昆虫啊、动物啊，嫌多的意思、大家多这样子接怎么样啊？伏就是伏在地上，都为什么开始要冬眠了？所以啊，在整个十月里面呢、啊，有两个重要节气， 还有一个民俗节日，寒露霜降重阳节哈，重阳节十月十四号那天礼拜四啊，所以啊，你如果要去登高的话哈、啊，
还要
感觉一下这个，你要请假，因为那天礼拜四啊，然后记得戴口罩，
对
要记得戴口罩、啊。那个十月份里面，除了五大行星，除了节气以外啊，还有一个流星雨，
嗯，
它叫做六座流星雨，它的极大节落在十月二十号，不过、啊、那一天是满月的前一天，所以你就不用等了。
哦，真的、
啊，对啊，真的、啊
哦，
所以、啊、我们就 不大介绍这个事，不然六座流星雨啊，讲真的、嗯，有时候会有突然意外多，你知道吗？
嗯、
因为碰过好几次，但是月亮那么亮，讲真的很难嘛、啊。
嗯，
不过哈、啊，我们在十月份里面、啊，这个重阳节哈、啊，而且秋高气爽，大家如果刚好那天有空的话，真的邀几个好朋友哈、啊，不管到海边或是山边哈、啊，
嗯，
大家感觉一下，跟好朋友聚聚啊。有一篇很有名的一个序文、啊、叫《滕王阁序》啊。滕王阁是江南三大名楼之一嘛，在江西省的南昌市的赣江的旁边、啊、
嗯，
那当时唐朝一个神童，你知道吗？他十几岁就写这个序言，他叫王勃啊。然后他当时就在重阳节这一天呢、啊、写的这个序，
嗯，
其中有两句话你一定非常熟悉的，就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嗯，
九九重阳节这天写的啊，所以啊，
看的是农历哦，
它是农历哈，九月九号是农历、
嗯，
国历是十月十四号，所以各位啊，可以啊，这一天民俗的时候重阳节，那登高的时候就想想“落霞与孤鹜齐飞，
秋
水
共
长
天
一
色”，
感觉这个十月非常不一样的天空。不一样的季节、
嗯、
所以我们今天就先跟各位介绍到这个地方。
好的，我们今天一样谢谢巫福和老师带来十月份精彩的天象哦，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